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来到6月18日这个主日的B4 四方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欢迎大家。我们今天还是来唱三首敬拜诗歌，然后是由我们教会的博斯塔牧师来给我们布道。首先我们先听第一首敬拜诗歌，翻转的神迹，The miracle of your touch.下面我们唱的第二首敬拜诗歌 是自由 freedom， 作词作曲是盛小梅。接下来我们唱的第三首敬拜诗歌是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由郑浩贤作词作曲。
我赞美你，你的心 的心事，永永远远建立坚强。我要欢呼向你去创作，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你的喜悦我们是我的力量荣耀，愿在光明中与你同行。我要欢呼向你去创作，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俯伏敬拜。
我们的牧师伯牧师，他走上台来前，上前来说：“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我们首先请我们的事工上来收取大家的奉献。我们非常感谢大家的慷慨奉献，每次都让我非常感动。如果你有任何问题都没有关系，请把这个奉献箱传过去就好。”那么今天我们开始了新的一个系列，称为神迹的这么一个布道系列。那么什么是神迹呢？有很多不同的理解。那么在一个比较正式的定义上，它是这样说的：神迹是上帝神的大能神圣体现，创造了一个逆转，并揭示了他在我们世界中的品格和目的。那么就再简短通俗一点的定义，就是当天国进入地上，创造出美丽的事物时，这就是神迹。我们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中看到过耶稣陈述他的使命和天国的使命，这就是耶稣的使命。他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叫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将看看他在圣经中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我们还将看看他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在我们这里，就在我们自己感到受压迫、感到瞎眼、在混乱之中的时候，我们要看仰望我们的神耶稣，他能做的事情是什么。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神已经行了的神迹，但也同样告诉我们他要行的神迹，他已经做了他想做的，而他想已经做了的他仍然想继续去做。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到第十九节，我们就看到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那么什么是自由的？自由可解释的是，它的定义是送走、放手、释放、赦免，或者是完全饶恕。那么这就跟囚犯这一个词有关系，它是尤其是在战争年代中，这个词囚犯是指俘虏的意思，正确的说就是战争的俘虏。那么我们要看的第一个神迹，我们就要看路加福音第八章，路加福音第八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在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先行去划船到过加利利海的时候，他上山祷告，独自上山祷告，然后下来赶上门徒来到了船上，他们起行一起经过加利利海，在航行之中突然起了大风大浪。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路加福音八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是这样说，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从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的大能，或者是他的全能，他掌管创造，显然与创造者有直接的关系。另一个也看出了耶稣的品格，他从混乱中带来秩序，他拥有非常奇妙的超能力。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接着读下面的章节，第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叫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屋子，只住在坟冢里。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啊，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污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锁困，他竟把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去。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被黑暗俘虏的一个人的内心的写照。这个人失去了所有的主动权，失去了家，没有工作，没有朋友，也没有自由。他是被无可救药的困住了。而且他对自己和他人都很危险。但是在这个人身上有一些门徒们没有的东西。让我们回到门徒们在船上的时候，耶稣起来展示他的超自然的拯救能力时，我们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彼此 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是谁？”可见，这些门徒和耶稣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了，而他们仍然不确定耶稣是谁。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弟兄也不知道他是谁。而在格拉森那个人身体里的魔鬼的反应是什么呢？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直接喊叫说：“我与你何干，至高神的儿子耶稣？”可见我们从这里看到了，黑暗看到光明时，就立刻知道那是光。黑暗是认识光明的。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这里说：“因我们并不是因与属血气的征战。”可见这是一场我们身处的宇宙大战，是光明与黑暗之间的争斗。黑暗通过隐藏在我们内心，并通过我们做工。在格拉森的那个人正是一个写照，他是黑暗的居所，并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黑暗本身是不关心他的，黑暗对他的人生没有计划，黑暗利用他恐吓这个世界的其他人。但是当黑暗看到光时，他就马上认识到了。看到耶稣问他们：“你叫什么名字？”那么30到31节接下来，他们回答说：“群，因为许多恶魔进入了他的体内。”他们再三求耶稣不要命令他们下无底坑。可见群，是这表示有很多个，他们的是一群魔鬼在这个被缚的人身上。群也是罗马军团的一个称呼。还记得耶稣说他来是要让囚犯得释放，这个词是战犯的意思吗？这个故事是有双重意义的。格拉森人是比他想象的更大的战争囚犯。接下来我们读到32到33节，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这个故事有趣的部分是，耶稣在这里拥有绝对的权柄，他决定他们做什么和他们到哪里去，而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在人的面前炫耀他们的能力，让我们人能够看到，看他们能够挣脱铁链，能够让这个人做他们想做的事情，而他们本身根本不是神大能的对手。那么接下来我们看34到37节，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裳，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都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回去了。有意思的是，那些能够与魔鬼共存的人无法想象要为耶稣在他们村子里逗留留出空间。耶稣是有能力战胜黑暗的，与给混乱带来秩序的那一位相比，他们更适应他们所熟悉的这个混乱。也可能是因为猪能给他们带来金钱和财富，而当压力来袭的时候，我们想要自由，但是我们担心最终可能会让我们付出什么代价，所以我们会犹豫。我们接下来看38到39节，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我喜欢这个故事的这一个部分， 这是耶稣带这个人去传教的好时机呀、他是神所做的神迹的最好见证，他是神的儿子耶稣身份的坚如磐石的见证人。但是耶稣没有让他成为门徒之一，耶稣差遣他在外邦做门徒。而这个事情让我们非常难以理解，现今的我们难以理解。这个人没有上过一节培训课，没有上过任何的学习课程，除了他是个战俘，没有任何证明他自由了。然而你猜耶稣做什么呢？他只是离开了，他离开这个湖边的小村庄，回到了他之前待的地方。耶稣上了一条船，然后穿过暴风雨，到了一个不起眼的地方，释放了一个人，并且委托他讲这个故事，然后又回到船上。耶稣的神迹奇事是发生在路上的，当他再去其他地方的路上，这是很多故事发生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瞎眼的人得医治，或者一个妇人触摸他的袍子就得医治，或者在路上一个父亲祈求他去救他的孩子，等等等等。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看到的这个神迹是背着所有人的，耶稣是有意为之的。耶稣离开人迹罕至的小路，拣选了这个格拉森人，摧毁了各种黑暗势力，然后又回到人群中。他不仅有超能力，他还是救世主，他总是在寻找，在拯救，在纠正事情，这就是他所做的神迹，并告诉我们，他仍然想在我们身上，或者通过我们做工。相比之下，我想读另一个故事，在你听的时候思考它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吧。这个故事是来自马可福音，马可福音1:21-28。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巫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巫鬼，连巫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这个故事不是发生在人迹罕至的湖边小村庄里，它是在加百农。而这个人，我们看到的这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他没有口吐白沫，也没有在墓穴里割伤自己，而他是在教会里。他没有赤身裸体，他穿着周日的圣装，从表面上看与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就像我们每个周日来到教会聚会一样，都穿着正圣装来聚会一样。这就是这个故事截然不同的地方。但是然后你看，他大声喊叫，我知道你是谁，神的圣者。这个人可能和格拉森人看起来完全不同，但是他也是一个战犯，他实际上知道耶稣是谁。当黑暗看到光时，黑暗认识光，而光总是胜利的一方。那么我们如何应对今天的宇宙大战的后果呢？你可能会在你的历史中看到你曾经感受过的东西，你已经看到了生死之战，你已经感受到了黑暗的存在，或者你已经体会到了，看到了生命是光明的胜利。与我交谈过的大多数人都可以看到他们在生活中 感觉自己像是一场比他们大得多的战斗中的棋子的那些时刻。正如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所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仍有为我们自由的征战在进行。我们每个人在这世上生活，都有像达拉斯威拉德所说的六个要素组成。首先是想法，我们的想法、感受和决定，然后还有我们的人际关系，其次是我们的身体，最后是我们的灵魂。门徒训练和属灵培育在围绕着耶稣的位格和目的来引导我们所有这些要素各个方面的事情，它引导着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感受，引导着我们的决定，它引导着我们的关系、我们的身体，甚至我们的灵魂。压迫是指这些事物中的任何一种都被黑暗所俘获。我们看到黑暗在我们的思想和感受中显现，然后我们做出的决定是让我们被捆绑的。而在各个方面，我们都有可能被捆绑，人际关系也可能让我们陷入黑暗。我们看到肉体被囚禁在黑暗中，就像奴隶制那样，这种囚禁是总是邪恶的。我们的身体可以让我们受束于我们离不开的一些物质，然后这些物质就会对我们产生影响，让我们成为其战俘。或者有时候我们只是感到某种灵魂上的缺失或者疾病，一个被卡住或者受伤，或者是正在等待自由的地方。我们相信奇迹是上帝使命的一部分，过去是他的使命，现在也是他的使命。我们没有耶稣，但我们有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生活和工作。耶稣这样说，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到十四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那么在加拉太书五章一节里也是这样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所以神当时的使命是行奇迹让我们得自由，而现今神的使命依旧是行奇迹让我们得自由，他的使命里包括着我们。如果我们相信他，我们就可以摆脱那些被压迫的错误的想法，让我们被捆绑的关系去除掉，让我们不要受物质的辖制，受物质的囚禁、成瘾，也不会陷入让人丧失活力的羞耻心，或者是不会陷入那种长期的债务或贫困之中的捆绑。如果我们相信神，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行奇迹在过去，行奇迹在现今，行奇迹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完全可以寻求神，求神照亮我们心中的黑暗，让那些黑暗，让他的光被驱逐，让他的光驱逐，让我们心里被他的光照亮。我们完全可以求神让我们得自由，拯救我们，得释放，甚至我们完全可以求神迹， 我们可以大胆地在他面前求神迹。而同时，我们姊妹弟兄姊妹之间还应该有团契，经常在一起读他的言语，听他的话语，让这些话语像活水一样浇灌我们，让我们互相合作，互相鼓励，成为一个个团契，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可以祈求上帝照亮生活中被黑暗囚禁的任何领域，思想、感觉、决定、人际关系、身体束缚、灵魂疾病。具体向他询问在自由上你已经相信或正在相信的谎言。让我们把内心的战场抛开，摆放在他的面前。我们还可以祈求神释放我们，彻底彻底地从黑暗中把我们解救出来，完全可以寻求奇迹和自由的礼物。如果你需要帮助寻求上帝给你的自由，或者是想寻求想 充满自己，能够获得这种各种技能，能够保持自由的技能，用真理填满我们的头脑，用平安填满我们的灵魂。那么我们在教会里还有庆祝恢复事工团契的，如果你愿意参加，欢迎你参加那个庆祝恢复团契，弟兄姊妹们在一起互相鼓励，他们愿意为你在为自由而战的过程中与你站在一起。我们一起都是伙伴朋友，我们也是在一起能够在神的话语下得自由的。那么今天我要以一个问题来结束，你想没有想过我们什么时候不再自由像孩子一样随意跟着音乐起舞呢？我们什么时候担心人们会怎样想我们呢？什么时候开始相信我还不配来到神面前求我想要的自由呢？在这里，我们教会四周现在有会帮助你祈祷的执事，若你想要为自己生活中的任何事情祷告，或你觉得心里某处非常黑暗，想让爱和恩典的光进入，他们任何一位都会愿意在这里和你一起祈祷。现在我愿为大家祝祷，如果你愿意，请把手双伸出来放在面前。愿弟兄姊妹生活在你的世界中自由呼吸和分享自由，是自由呼吸和分享自由的人。愿我们在教堂里心中的锁链随着祷告的声音而掉落解脱，当我们称那万名之上的名字的时候，愿我们离开这里时带着主的灵去医治心灵，找到伤口，并宣告神的使命最终是赐予我们自由。愿你像手上有一个对讲机向你传来同样的呼喊，神的奇迹，奇迹，奇迹。以那赐给我们自由的名义祷告，阿们。好，弟兄姊妹们，我们爱你。这一周我们一起的敬拜时间就结束了，我们下个星期主日见。平安。